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这时候承认自己的许多的不足，我们只有单单的来仰望主，靠主你的话再次来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再次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来依靠你，因为知道你要我们来依靠你，你也要我们不断的来亲近你，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整个的方向更能够来荣耀主。我们继续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当然这是我所讲的其中的一段经文。我们最近的这个新闻，当然看到有两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日本人质被，还有这个约旦的人质被恐怖分子所处决啊，其中最残忍，可能最残忍就是还播了那个录像，就约旦机师被烧的那个画面哈。所以在 Facebook 上面，所以我看了真的是很心酸哈，看到。但是我们也求主怜悯，在当地还有许多的基督徒都受到迫害啊。我们在这安定的国家里面呢，我们可能没有像他们所经历那样哈，但是想想看，假如是你是宣教士到那边，你的孩子被恐怖分子所杀害，所以等等啊，所以我们的心情又是怎么样？所以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继续的来纪念他们，继续的，因为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啊，所以我们求主继续怜悯在叙利亚那一带的被恐怖分子所占领的那些城镇啊，为着那里的弟兄姐妹们求主怜悯保守。那么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会做到这个地步，也是因为他们受到这些极端的这些教义的影响啊。最近我在这个Facebook 上面有参加这些回教的这些讨论的时候，我就发觉到他们有一些改变，他们是要为了要吸收更多的这些基督徒哈，加入他们的回教的这个阵营，所以他们呢也讲出一些跟基督徒跟圣经里面很相似的这些教导哈，包括以前他们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哈，现在他们说我们也相信啊，我们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正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讲要他们的这个先知也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就抓住一些基督徒的心了，所以就以为呢，基督徒就以为他们是讲的是同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们现在都很积极在在这个扩展他们的这些教导这些思想啊，这是新一代的基督徒，他们甚至还找出以前早期教会的那些辩论哈，对圣经的这些教导的这些辩论来问我哈，因为我当时在工作没有办法回答他们，我一个人回答他们四个人的问题，他们四个人的问题就网上搜索，就找出几百个问题来问，所以我根本都没有时间来回答他们，所以我就干脆放弃这些辩论。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记得，就是圣经的话语呢，已经在约翰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约翰呢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个一点我们要抓得很清楚啊，不然他们说他们五百年后啊，这个穆罕默德领受天使的启示啦，把他的启示，虽然他是从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拿出来哈，但是他又加上自己一些把圣经的其他的那些经文也放进去，所以呢，他们就把圣经的教导全部撇弃，说圣经很多错误啊，他撇弃。但是我们知道呢，你假如有看他们的教导，你就会知道他们的教导是相当什么呢，以自我为中心的。为什么这些恐怖分子愿意来牺牲自己去炸死别人？因为呢，他们相信死了以后 在天堂呢，有很多的美女在等着他们，有很多的这些黄金财宝在等着他们。所以这些奖赏的这些观念呢，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我们看见圣经的话语呢，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教导我们也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你会看见很奇妙的一点，就是有中国的弟兄就问我说，我怎么回答别人呢？他问我这些问题，我怎么回答他们？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呢？其实呢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假如知道圣经的完成呢，是经过1600年的时间，那么所写的这些作者里面呢，有40多位作者，那么一共有66卷书，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那么我们就在看这些圣经里面所讲的，表面上你是看不出，为什么？因为圣经上帝的话语是什么？我们要思想，正如刚才显恩弟兄为我们读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神的话语要我们去思想，因为当我们在思想的过程里面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们亮光去明白。包括保罗他在提醒提摩太的时候说，我所对你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主必给你聪明。这是真的，我们都需要神的亲自教导我们来明白他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跳过了这一步，我们去找很多的解经释义，包括我在里面，我要分享要讲到的时候，我都是以前呢在忙碌的时候，就第一件事找谁呢？不是找上帝，是找谷歌，谷歌去搜寻在网上的那个谷歌搜索那个引擎，去搜索这个题目啊，什么人讲什么题目啊，这个找了之后呢，就比较这二十多篇讲章里面呢，他哪个讲的是比较好的，然后就 copy and paste。 这是我以前的这个做法。当然我不是说现在我不用谷歌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先找上帝啊，不是找谷歌。所以其实是神自己呢要亲自教导我们，这是真的。当我们自己愿意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自己教导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包括我们常常听的讲员所讲的，我们所很熟悉的话呢，神会亲自借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听过了，这边到我相当熟悉了，然后我们就闭上眼睛，我们就盖住耳朵，然后呢就不去思想了。其实呢更好相反，神的话呢要我们是什么呢？去思想他的话，让我们呢都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呢得到这个亮光，这就是神给我们他的话语的目的。而让我们看见神给这个我们这些启示中，它整个主要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很清楚知道，在神的话语里面，从这66卷书所给我们的主题就是约翰福音3:16是什么呢？我们会背吗？会背啊，一起背哈，1、2、3。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3:16。当然我们也要记得约翰一书3:16是什么，我们看了约翰一书3:16，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想到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大到一个地步，愿意舍己为我们，神也要我们呢为弟兄啊。在约翰一书3:16说，我们一起来读1、2、3。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哇，这个是很不得了啊！约翰主所爱的门徒啊，能够写出这样的话，就是他很清楚知道神的话，也很清楚知道主的爱。为什么呢？神以舍命的爱来爱我，他也以舍命的爱来爱我的弟兄。 当然他也是以舍命的爱爱我们弟兄的时候，也需要我们呢以同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这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所以这就是神整个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不是为己哦，乃是舍己。所以你会看到其他的一些观念，一些思想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其实是很肤浅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人做好事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做好，我希望我的子孙呢能够有好报。因为呢好心有好报，要是好心没好报，你还会好心吗？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在行善的时候，当你去给穷人帮助穷人的时候，你请人吃饭的时候，要请那些没有办法回报你的，那个就是真的爱。正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三节那里说，爱呢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那个就是真爱。所以当我们去想爱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了人的益处。所以你会看见很奇妙的，整本圣经的教导也是如此。当我们在沿着这样的一个思想去看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会来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八节，就是刚才显恩弟兄所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八节。为什么那一段经文呢？我们要记得这一段经文是神吩咐约书亚，他在接续摩西之后呢，带领以色列呢进入迦南地。那么他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给他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要他呢昼夜思想神的话，不可离开。他说神的话语在一章八节，在约书亚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而摩西在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没有进入迦南地，在旷野里面40年，其实浪费了40年的时间了，但是很主要的就是要他们呢来学习神的话。当这些新的一代上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们的上一代在旷野里面所遭遇到的那些惨祸的时候呢，在这下一代的心灵中呢，很深深的引起了他们，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所以这是下一代新的这一代新的一代呢上来的时候呢，他们很自然呢有那个意愿呢要来跟随神。所以神在带领约书亚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去征战的时候，首先不是要磨刀擦枪啊，是不是做好锻炼运动等等，不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是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呢来坚定他们跟神的关系，那个才是更重要啊。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国家，他们花很多的钱教育人民，花很多的钱训练这些军队，但是到头来呢，人民呢背叛国家，背叛这个军队，然后呢就另立军队，或者是违背自己的 领袖。你看得到，你有很好的装备，你有很好的教育，但是呢你对人呢对国家呢没有那个爱，也是没有用，等于呢拿刀呢来伤害自己的人民也是一样。你看见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他们受了很高的教育等等，但是又怎么样呢？又没有对人的爱，就是为都是为了自己。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呢给约书亚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为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呢坚定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旦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爱确立了之后，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就有意义，不然的话呢就没有意义啊。正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七章那里说，到那时必有多人对我说，主啊，我曾奉你的名传道，主啊，我曾奉你的名赶鬼，主啊，我曾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一个做主的工，做那么多主的工，但是还称主，但是到最后呢却是主所不认识的呢？因为呢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教导的这一切 没有遵守，可以去做主的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基督呢教导门徒他的这个百姓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对神有那个关系，遵守神的话语。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就有价值，否则呢这些没有爱心而做的呢就没有价值。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所做的这些功，神所做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所做的这些功，就因着爱所做的这些功就有意义，这就是神所看重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重要的是心中有那个对主的爱。正如呢在这个箴言书也是一样、哦、这箴言书是所罗门王最有智慧的王，在那个时代啊，最有智慧的神所赐给他聪明智慧。那么他讲出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在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在那里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智慧的开始。那么认识这位至圣者呢，就是聪明。那么我曾经就很好奇，在找箴言书，我到底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智慧的总结是什么？我找不到、哦、箴言书里面找不到，只是讲开始，但是没有找结讲总结是什么、哦、所以找来找去是找不到，找诗篇也是找不到，后来找到的再去看到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在新旧约，原来是在新约啊、新约什么书呢？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啊、在爱里面呢没有惧怕人。若在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啊、第四章第十八节、啊、我们看十六，从十六节开始，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也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我们单单只是怕神够吗？怕神对不对？怕神是对的，没有错的。 但是只是单单怕神的话呢还不足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因为害怕自己 受惩罚，我们才爱，我们才遵守神的律法。那个还不是神所要我们的最终的目标，神所要我们达到的最终的目标就是对他有那个爱啊，这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对他有那个爱。一旦我们对神有那样的爱的时候呢，我们也就很自然的愿意做他所要我们做的，并且呢享受他所要我们做的啊。我不知道你享受不享受啊，当你父母亲以前叫你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不懂你甘愿不甘愿还是不甘愿的但是我相信当然是很多时候都不甘愿啊，不愿意做，情不很不愿意哈啊，但特别是少年啊叫你做家务的时候啊，你愿不愿意做啊？没有时间了、啊、没有空 啊都是这样啊。我也是这样，那时候我在想我没有空没有时间，很多时候我都没有很好的去做家务。但是呢我的表姐呢有一次来呢就告诉我，哎，你们这么大了，十几岁了还不会做家务，还要父母亲跟你洗衣服啊，还要抹地板啊，还要做家务啊。我说不是吗？她说当然不是了，你这么大了还要父母来照顾你啊。哦，是这样，我父母没有跟我说的因为他们都跟我做了，所以我不知道，那时候真的不知道。然后我的表姐就告诉我，你要做，哇 ，OK 了，我做。然后做了很不甘愿，因为以为父母照顾我是应该的，我没有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观念哈。甚至到我做工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就笑笑跟我讲，哎，你拿了薪水吧？我说拿薪水啊，怎么样啊？哦，拿了薪水啊，你知道怎么做了啊？我说做什么啊？他说给父母了啊，我赚的钱要给父母吗？喂，父母的钱是我的，我的钱还是我的然后父亲说 你的朋友没有给父母钱吗？啊，没有听说嘞。然后我就啊，要给父母亲啊。他说当然了，我也是给我的母亲了，我是做工的家用，我都是给母亲。啊，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伟伟，我的钱是我的。所以后来呢，我就给父亲，我父亲说啊，不用了，你给妈妈行了。啊，我就给妈妈，很心痛的，那时候啊，很舍不得的，就是啊，给妈妈了。所以那时候就不认识，因为为什么我父母亲没有教导我们，只有那个时候开始工作的时候才教导我。我想哇，赚了这么少还要给父母，我还有什么钱来过日子，当然就是那个时候的想法。所以当然现在长大了明白了，就是要回应对父母亲的爱。好，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包括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嘛，因为父母亲从来就不会说，哎呀，你要养父母，你要养我，以后你老啊，我老了不是你，以后我老了你要养我，然后你要来啊，你做工的薪水你10%或更多要给上帝，你10%或更多要给父母亲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愿意给父母亲的时候，其实父母亲是不是在乎你所给的呢？不是啦，父母亲那么多，不是那么多啦，有足够的钱呢 啊，他会在乎你所给的吗？不会，他要的是什么？你的心意，你对父母亲的那个爱。为什么呢？因为你给了，你父母亲花不完了，对，到最后是留给谁？还不是留回给你，对不对？所以你看，好像浪子的比喻这样啊，那个哥哥不高兴，他说：“你从来就没有为我宰一个羊羔，现在你的儿子回来了，你为他宰肥牛犊。”那父亲对他说：“儿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孝敬父母？不是说因为将来他们留给我们，乃是因为就算将来没有留给我们啊，我们还是要去什么呢？孝顺他们，因为这就是真的爱心。不是有什么目的，不是要他将来回报，不是，我们就是尽我们，就算他不留给我们也没问题，这是真的。我的父亲在去世的时候，他当然我那时候还不明白了，我有点失望，因为他在中 BI 的最后的两三年的时候，我都带他去看医生啊等等啊，在我的眼里啊，我是尽了很大的责任，很多责任啊。但是后来他去世了之后，他的 CPM 啊，公积金的受益人是谁？是我的哥哥跟我的妈妈。啊，喂，为什么没有给我？我这么可能那时候他已经昏迷了，已经不清醒，或者已经忘记了。后来想，哎呀，其实我不用在乎这些东西啊，不留给也没有问题了啊。所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这个父母亲的爱，那个付出，这就是神要我们。当然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我们很愿意呢，就愿意来做他所要我们做的，这就是神救我们的目的。好，所以盼望呢，我们呢也能够记得这一点。其实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呢，你会看见在不同的书里面呢，不同的作者，他们就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他们的那个背景里面写下这些教导。但是呢，从他们的眼光来看，他们还是不明白到底神为什么会让他们这样写。但是从我们这些后世的这些神的儿女呢，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圣经的整个的图画，这真的是神的怜悯啊！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看到圣经的整个图画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明白呢，上帝拯救人的这个目的。而呢，他的话语呢，就好像是一个作者写的，虽然是40多个作者，但是就好像一个作者，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神自己默示不同的作者，他们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背景里面写下不同的经文，当我们把这些经文整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神的启示的奥妙，而不是我们人类的不是我们的人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结晶。很多时候是这样，当我们在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神的话语没有透过我们的思想来给我们，当然有了有些时候亮光，但是很多时候我会发觉到 当我们思想到没有结果的时候累了睡着了，然后呢突然间呢有一天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那样的真理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明白上帝的话，很肯定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结晶啊，这些乃是呢神自己呢透过他的话语的亮光来给我们明白，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来思想。好，我们一生的目标呢是来荣耀神，并且来爱神所爱的人。所以你会看见当这个刚才我所讲的浪子 他的哥哥不高兴的时候，他不高兴他弟弟得到那么好的待遇，但是呢耶稣基督借着这个比喻，之前的两个比喻呢是告诉我们什么，就好像一个人呢他把他的羊呢丢失了，然后找着他的羊呢，他就跟他的朋友一起欢喜快乐。然后呢又讲到呢在这个一个妇人呢他丢失他的珠子的时候，他的珠子的时候呢，他找到了他的珠子呢，他就呢跟他的邻舍呢一同的欢喜快乐。然后讲到这个浪子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讲，这样呢在神的众使者面前呢，也要这样呢为他欢喜快乐。在路加福音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是针对这个税吏还有众人要听耶稣基督讲道。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不高兴啊，为什么？他认为耶稣基督接待罪人啊，同他们吃饭。所以耶稣基督就用这三个比喻啊，说你们中间有谁有一只百只羊，失去一只不去把它找着呢，找着的话呢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起欢喜吧。你看了吗？神对罪人的爱也是这样，希望我们，愿我们呢与他一样呢，为这个罪人悔改呢来欢喜哦。你看呢，这接下来看第六节那里说，就第七节那里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另外一个你看那个妇人是十块钱啊，不是珠子，我讲错了啊。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只等到找着了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这样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看见吗？这里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找他邻舍一起欢喜，那么耶稣基督再次强调，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在神的使者面前是谁？就是神本身嘛，神本身在神的使者面前为他欢喜，神也是欢喜，对吗？那接下来这个大子不欢喜，对不对？他的父亲就说他是失而死而不生，失而复得，那父亲也是这样为他的弟弟悔改来欢喜。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这样，神这样的爱我们，神也爱我们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神也这样的爱这些罪人，神也愿意他们能够悔改，也希望我们也对他们呢也是有同样的爱。好，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教导。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很多时候呢当时的门徒呢也不明白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甚至呢他们还在那里呢争权夺利啊，还争论谁为大，对吗？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里，这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嘛，门徒也是不明白。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里什么说呢？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当时呢就有一个财主来找耶稣嘛，他说，夫子，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其实你看见这就是有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一个来询问，我要做什么东西我才能够得到永生。其实永生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啊，我们每个人啊都会到永远，不管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 但是这永恒里面呢，到底是在天上呢，还是在地狱里面就不同了。这永生其实呢的定义呢，其实是永恒。但是呢，耶稣基督说得永生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有这永远的这个居所，跟上帝永远在一起，在那里享受这个福乐，这个就是永生的定义。但是真正永恒呢，假如没有信主的话呢，就是在地狱里面受痛苦，也是到永远。这是分别，都是一样是永恒，但是是在跟上帝在一起，还是在地狱里面，就是这个分别。所以那个年轻的财主就问，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这十条诫命你都守了，我从小都已经守了，还缺什么？你愿意做完全人，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哇，那个财主就不行了，因为他钱很多。其实我们的这一生，不管是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在这世上呢，所有的这些不过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的身份而已。我们怎么用这些资源，怎么用这些才干，怎么用这些恩赐，怎么用我所有的这些智慧机会智慧呢，这一切呢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好自夸，也没有什么好拥有，包括我们的孩子们也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自己本身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呢，神让我们呢学习的是什么呢？神让我们学习的是，我们在这一切生命所拥有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呢，我们怎么样用这些神所给我们的资源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在这一切我们这一生里面过完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使用这些资源啊，这个才是重要。所罗门为什么认为他这世上是虚空的，什么都是捕风的？为什么他虽然拥有了这世上所有的，很多人所羡慕的什么都有了，为什么他还是觉得虚空呢？这是因为呢，他这一切所有的都是为了他自己。但是呢，假如我们是以神的爱呢，为了神的爱的缘故来付出的话呢，我们就算是一杯凉水给弟兄中最小的，耶稣基督说也不会不得赏赐。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人的付出是不计较代价，不计较这个回报，我们只是付出。就算有人伤害你，我们还是继续的以善报恶。就好像那个日本人质，那个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兄弟被杀害的那个人质，他是基督徒，他千辛万苦到那边要救他的朋友，反而被恐怖分子绑架，然后呢最后被杀害。那么他妈妈有没有怨恨？他妈妈说就不要去以恶报恶。我们要给他们看见，就是我们不会以恶报恶。他的兄长也是这样，假如他的兄弟也是这样说，假如我们以恶报恶的话，这样就让就是使他所做的这个牺牲也是白白的牺牲。假如我们跟其他人一样以恶报恶的话，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是以善报恶啊，这个是最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最困难的一点啊。但是呢，这也是确实神给我们的教导。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在被钉十字架，他也是求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也是要求上帝怜悯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在为这些宗教狂热，他们以为他们在为他们的神发热心，正如以前扫罗这样逼迫害基督徒。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为这些恐怖分子祷告，求上帝呢的话呢，求上帝以他的以这些他的儿女的这些生命的见证，来让这些恐怖分子看， 让他们呢明白他们所做的是多么的可怕。也有一些人他们加入这个组织之后呢，他们要退出，结果呢因为他们发觉到这个恐怖组织真的是没有人性啊，他们要退出，但是结果呢没有办法，他们也是被抓起来，也是被杀害。你看看，所以基督徒呢怎么样能够来为主做见证呢？就是以善报恶。所以神给我们的教导是正确的，正如耶稣基督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其实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呢，耶稣基督所讲的呢都是什么呢？他没有准备门徒去打仗啊，他也没有准备门徒去准备去抵抗那些的文士祭司长他们来抓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根本都没有准备他们去面对要被捕的这些，除了彼得说有两把刀要带两把刀，但是基本上都没有，而且还吩咐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基督根本没有要反抗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呢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多马就问主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那条路你们知道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为我们在追思礼拜常常听牧师讲。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多马第五节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在第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很多时候我在听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到了最近的几年，或者是八年前，或者是七年前，我还是不明白耶稣基督讲他是道路的意思是什么。他是真理我知道，他是真理的源头，他是生命我也知道他是生命的源头，但是他是道路到底是什么道路我还不知道。我读了这么久的圣经，真的我是只有到几年前的时候才明白，我是1981年信主的嘛，那信主了20多年都还是不明白那个道路是什么，我也是不知道。但是当我们真正去很好的去思想的时候，看到前文跟后文的时候呢，才发觉到耶稣基督在13章里面强调什么，14章他所强调的是什么，15章他又强调什么，16章又强调什么，17章他又强调什么。很多时候他耶稣基督到最后的那一天晚上被抓的时候，被抓在克西马尼园被抓去之前，他对门徒所讲的那些话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就是这样，就是讲对神还有对人的爱。为什么呢？因为爱天地都要过因为呢我们这些世上都要过去，但是唯独呢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因为爱是永不止息。因为只有知道我们对人的这个爱的时候，我们这一切所做的神都会记得，神都会纪念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希望呢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呢也有这样的这样的心意就是明白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不是只是要给我们真理，不只是要给我们生命，最重要是要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爱。而这也是他创造亚当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呢跟上帝呢有那个关系，有那个沟通。但是可惜呢人呢他要怎么呢？可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要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知道呢，吃了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就必如神能够分别善恶，就好像神那样能够分别善恶的时候呢，人就怎么样呢？人就不要依靠神了，要远离神，要靠自己来做决定。所以为什么所罗门王他这么有智慧，这么有聪明，他是那时候最有智慧的王，他还吩咐他的孩子说，你要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么有智慧的王，有充满神的这个教导的，他呢还是要我们什么呢？还是要呢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而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你们若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就算是耶稣基督，他也要我们呢常常在他里面，常常的来依靠他。那么我们这要开始的这一个新年，农历新年呢，我们的心态又是什么呢？还是我们继续靠着自己吗？还是我们有自己的打算呢？或者是我们继续不断的将我们一切所要做的事情都仰望交托于神呢？好，愿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好，现在我们请我们就在神的面前默祷，然后呢一分钟，然后我们请清德执事上前来了带领我们做工祷。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跪下来，我们默祷。